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你一定还记得上星期我们在朝圣的旅途上看到了教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牺牲最大的一次教难，在西罗马终于落幕了。但是在东罗马仍然不停地继续着迫害圣教会。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东罗马教难的情形。戴克里先退位之后，罗马的政局又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许多野心分子争夺帝位。有一个时期，全国各地有六个皇帝，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军队支持，内战不休，生灵涂炭，各地基督徒的命运操纵在各地政治领袖的手里，就看这些领袖们对基督徒的态度来做决定。一般来说，罗马的教友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重建了教堂、公墓，多瑙河流域的教会团体并没有受到骚扰。东方的教会情况可就不一样，相当的惨。在东方，新的元首继续的摧残教会。公元306年，颁布了新的诏令，强迫东方各地区的教友向邪神献祭。他们预先把基督徒的名册造好，逐一点名，叫他们出来献祭。教友因此而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于难，他们有如送往屠宰场的牛羊。埃及的教友所受的苦难最为惨重，假列的辖区内教友的被迫害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圣庞费利在巴勒斯坦遇难，费利亚主教在埃及遇难，罗马驻埃及的军官拒绝被教，被斩首致命。被判处死刑的基督徒还算是幸运的，经过短暂刹那的痛苦，即刻得到致命的荣冠。但是有许多的烈士，生命虽然获得保全，却被发配放逐，充军到巴勒斯坦或是塞浦路斯的矿坑，终身服劳役做苦工，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但发配之前，还在他们身上烙上了记号，并且将他们的一只眼睛刺瞎，或是把脚踝骨给打断，终身成为残废。杀人不眨眼的假列终于遭到天谴，染上了可怕的恶疾，发臭的毒疮繁衍着蛆虫，而且渐渐蔓延到了全身。他终于承认他的病是一种基督徒的天主给他的惩罚，承认武力暴行残害基督徒并不能够摧毁圣教会。就在公元311年的4月，他下了一道诏令，即刻停止血腥的迫害运动，并且与天主和好。他更请求教友们为他祈祷。不过，狡猾的马西明对假列的诏令虽然不敢违抗，但是始终不肯放弃迫害教会的计划。被囚的基督徒暂时获得释放。诏令颁布之后不久，马西明就利用种种的借口禁止宗教集会。等到假列去世之后，马西明不再有任何的顾忌，对圣教会的再度展开惨烈的迫害。除了拘捕基督徒之外，他还打击基督徒的信仰，组织反宗教的演讲，出版反宗教的书籍。他一手屠杀的教会知名人士有巴德里主教马多达、亚历山大城知名的学者博多禄、安提约基亚的圣经考古学家吕西央。而在非洲，除了强迫基督徒被教之外，更命令他们要交出经书，并且加以焚毁。许多的烈士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肯交出经书。在亚美利亚，40位兵士不肯被教，被剥去了衣服，丢在一个结冰的湖上，活活的给冻死。基督徒却不念旧恶及夙愿，遇到瘟疫、天灾、人祸，总是踊跃的捐款救济灾民，深深博得外教人的钦佩。人民的舆论转向了基督徒，更深的同情基督。 接下来要来分析研讨300年来的教难在教会历史上，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阅读或听讲殉道者传记的时候，从内心深处都会发出激情和感佩。这些烈士们的英勇精神是多么的伟大，他们确实是第一流的英雄。这些烈士们无论是有名的或是无名的，都正气磅礴，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这并不表示殉道烈士有比我们还要坚强的精神力量，他们也具有一般凡人共有的人性情感。我们相信他们在准备接受死刑之前也曾经相互讨论，刀剑砍在头上究竟有多痛啊，被野兽捉住撕碎咬烂究竟有多恐怖，临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痛苦。他们在想象这些恐怖的景象时，难免心里忐忑不安，害怕紧张。然而他们的勇气终于克服了一切的畏惧，他们在面对刑场的时候彼此互相鼓励。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会有摩擦，会有争执。一旦到了生死关头，烈士们都站在同一阵线，休戚相关，利害一致，充分发挥了友爱团结的精神。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绝对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意气用事，却是抱着神圣的目标，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生命来为真理做见证。他们在环境强迫他们表明态度，在真神与邪神之间做一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为主基督牺牲，绝不贪生怕死。殉教这两个字原文是希腊文，意思是证人，所以这些烈士是为基督作证。行为固然是英豪的，流芳万世，也为万人所敬仰。然而，殉道者绝不是为了要博取旁人的赞扬而做出这股英豪的行为。天主的圣意既要他们为真道作证，他们绝不推辞，踊跃完成这光荣的任务。殉道者对加害于他们的人绝不会有怀恨报复的心理。他们彻底实践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宽恕仇人的精神。为基督作证，这是每一位殉道者杀身成仁的目标。他们以言语，以鲜血来实践这个伟大的目标。烈士们被捕之后，在法庭或刑场上公然宣认自己的信德。这一类的例子自圣教会第一位殉道烈士斯德旺开始就不胜枚举。当然，宣认信德的具体表示各国不同，有的人只是简单一句话，我是基督徒，有的人呢比较详细，更有的人所采用辩词的体裁简直就是一篇神学和护教的论文。例如公元180年，阿波尔尼阿斯在罗马受审的时候，旁听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和参议员。他费了3天的时间，把圣教会的理论根据阐述无疑。这一连串的做法，尤其以鲜血担保的证据，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殉道是具有示范性模范作用的，因为人类的本性是很容易受高尚行为的感动和鼓舞。信友们看到他们的同伴在残酷的刑罚中，在死亡的威胁下，这样的怡然自得，坚忍不屈，往往情不自禁地喝彩欢呼，心向往之，愿意分享致命的光荣。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家人舍身正道，一定是非常的感动。奥利镇亲眼看过他的父亲被押往刑场，他用一种羡慕的口气回忆那英勇的时代，说：从教会成立之初直到现在，教友们就一直受到殉教的打击，他们真是忠贞。我从坟地给殉教者送葬归来时便立即开会，教友们毫不动摇， 望教者在殉教和死亡的气氛中受训，教友们坚持信心，至死不渝。望教者也经得起考验，一心信赖生活的天主，毫无畏惧。我们深知一切都是奇迹，走向永生的道路虽狭窄难行，但是他们勇往直前，一点也不犹豫。殉道者的心血是最好的凝结剂，将全体信友凝结成一体，凝结成圣教会的坚固基础。殉道者的英豪行为对外教人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部分固然是到刑场来看热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当他们看到了这样动人的情景，不由自主地发出钦佩之情，觉得教友们的精神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有时候因为刑罚过于残酷，观众对受刑人表示怜悯和同情，有时候观众因为教徒无辜被判处死刑感到愤怒，有时候观众受了殉道烈士善表的鼓舞皈依基督，甚至于连刽子手也放下了屠刀归向主基督，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圣卢斯定曾经写过一本取名为《护教者》的书，在书里他自己记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过去是不信从耶稣基督的，在教难的时期内，我常听到别人控告基督徒的罪行，可是自从我目睹了他们视死如归舍生殉道的那个时刻开始，我就坚决地相信这样英勇的烈士不可能做非法的事。戴尔都良说得好，你们最残酷的刑罚毫无用处，反而成了引人入教的动机，你们越屠杀，我们的人数越增加，殉教烈士的鲜血是基督圣教的种子，你们驳斥我们为迷信，其实为你们和其他的人更是莫大的教训。无论是谁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而能毫无畏惧，而不探索其中的道理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信仰。教友们所追随的就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而被定而死的基督，他曾经说过，谁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就必须丧失自己的生命。在圣教会的历史上，这句话为古代教会而言，并不是一种隐喻而已。基督的这句不朽名言，解释了殉道者为什么会这样英勇，殉道者的言行，他们的牺牲，必须用一种超性的目标来解释。殉道是天主赋予信友的一种特殊的恩宠，殉道是融于信德、望德、爱德的一种行为表现。他绝对信仰耶稣基督，他完全希望获得天主恩许的永远福乐，他也是为了爱耶稣基督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殉道烈士卓越地实践了信、望、爱之德。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我们又得在这儿暂停下来，下星期我们将在时光隧道当中带领着您继续在朝圣的旅途上向前推进。陈婷祝福您平安愉快，愿殉道圣人们的英勇牺牲精神鼓舞着各位的信、望、爱三德更加的坚固。下星期我们空中再见。